第14章，减轻压力。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在其中，一名男子背负着一个秘密，如果他说出来，会释放另一名被关在监狱的男子。那名男子因罪而被判了终身监禁，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犯罪。然而，如果他说出了这个秘密，这很可能使他陷入极大的麻烦，因为外面有许多要拘捕他的告示。他自问，为什么他要自告奋勇使自己陷入危险当中，而让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得到自由？律师鼓励他说实话，说，因为如果你说实话，你自己也得到了解脱，这将会使你少一些包袱来过余生。他实际上是说，帮自己一个忙，做正确的事。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做出选择，来回应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神恳求我们在他的话语里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但他仍然把选择权留给了我们。我们是否原谅那些被我们视为我们敌人的人，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临的选择之一。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减轻我们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事实上会使自己负重轭，更烦恼。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请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8章32节到35节，在圣经的这个章节里，是彼得问耶稣：当他的弟兄得罪了他，他要原谅他弟兄多少次？耶稣告诉彼得一个故事：一个人欠了国王很多钱，可能是今天的1万美元。国王想结算这笔账，但那个人无力偿还，并且要求宽容。国王听到就动了慈心，并且免除了他的债。刚刚被赦免的那个人去找欠他20美元的人，他却把手掐在那个欠债人的喉咙上，并且要求他偿还。欠债的人就俯伏开始祈求宽容。但相反的是，他并未像国王赦免他一样去赦免别人，反而将欠他债的人下在监里。当他的主人看到他的行为时，提醒他曾经所领受的恩惠，并告诉他，如果他不愿意饶恕的话，他将受痛苦。耶稣说的这个故事值得我们用心学习，他总结出了我要在此书中阐述的一切。主宽容我们，比任何人可能欠我们的更多，我们必须学会跟他一样去宽容赦免。我们从来都不应该试图向别人给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要求补偿。耶稣偿还了我们的债，并完全赦免了我们，并且他希望我们对别人也能做出同样的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的灵魂将如同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一样痛楚。通过做正确的事并且宽容，我们可以减轻重担。托尔夫·沃尔多·艾默生说：你生气1分钟，你就失去了60秒的快乐。事实上，我们怀着愤怒会使我们失去快乐，并且根据我生活经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值得的。马可·奥勒留说：愤怒的结果比生气的原因更加严重的多。最初我们可能因一个相当小的事件而感到生气，但如果我们一直喂养那愤怒之火，对激怒我们的人感到愤怒，那么生气的结果似乎比最初导致它的原因更加严重。有句中国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生气时忍住一时，就逃脱100天的烦恼。贯穿整个世纪，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不可原谅的折磨和宽容的喜悦。他们说过这句话：从来没有一个愤怒的人认为他的愤怒不公正。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考虑一下，比起以前那些令你愤怒和悲伤的东西， 你从你的愤怒和悲伤所遭受的要多多少？马克·安东尼。愤怒如果不加以限制，常常比激发它的伤害更有害于我们。塞内卡人，一切始于愤怒，以羞愧结束。本杰明·弗兰克林。那些勃然大怒的人总是一个糟糕的结局。威尔·罗基斯。宽恕不能改变过去，但能拓宽未来。保罗·珀斯。婚姻中三分是爱，七分是宽容。老子。原谅是最高的、最美丽的形式的爱，作为回报。你会收到数不清的和平与幸福。罗伯特·米勒。当你回忆起那些伤害你的人，感觉到祝福他们的力量，你会知道宽容已经开始。刘易斯。愤怒正在崛起。那些关于愤怒的统计数据深刻地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愤怒的存在。几乎三分之一、32%的受访人说，他们有一个很难控制自己愤怒的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五分之一、20%说，因着某些人在生气时的表现，他们已经与那些人断绝了亲人关系或者友谊。如果你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你应该理智地意识到，你喜欢的人不是总乐意徘徊在你周围，并且容忍你的脾气。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常对最爱的人发脾气。我猜想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将继续宽容和理解我们，但那不可能持续到永远。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底线，当超过他们的底线时，损害经常是无法弥补的。当今人们对一些事情的生气真的是荒唐的。当手机不正常工作，人们会十分愤怒，以至于可能会把手机扔在房间或扔到池塘的水里。我记得以前，当我们正开车在路上突然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在路边找到一个付费电话，接着必须停车再下车，最后还要有足够的零钱才可以打到电话。而且当遇上寒冷或者酷热的天气时，我们还不得不忍受这种不适的感觉去打电话。但以上的这一切，在以前对于一个在路上开车突然想打电话的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不会有多余的考虑。然而今天，当我们开车到一个没有手机信号发射塔的地区，因打电话前还要花两分钟到达一个有信号的地区时，我们就会为此而生气。现在我们有公路暴怒、网络暴怒、办公室暴怒。耶稣说这是不虔诚的表现。现在我们说这是一种需要咨询的情绪疾病。我们仅仅只是对于缺乏自控说寻找借口吗？我们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应该与我们想要的一切是一样的。我们是否已经完全变得自私了？许多人因为不开心而生气，又因为生气而不开心，这变成一个越来越积累愤怒的恶性循环。我真相信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正确，合乎圣经的心态和乐意心，原谅一些事和生活中使我们不开心的人。根据2006年7月16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45%的人们会定期的在工作中发脾气，他们会对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为之工作的人，甚至制定工作规章制度的人生气。如果你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找到使你生气的事和人是不难的。大约64%在办公室工作的英国人会有办公室暴怒。可能在富裕的国家中，这些问题似乎存在更多，甚至是独有的。我已经去过几次印度和非洲的最贫困的地区。在印度，一个人只要有一份工作，就算一天工资少于1美元，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一个女人或许每天在炎热的夏日里平静地为店主扫大街，但无疑的是，她不会有扫大街暴怒。在我看来，我们拥有的越多，火气就越大。 40年前，我不会对自己的手机或电脑发脾气，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在过去的日子里，生活不会太有压力，人们也不会太有愤怒。我们真的进步了吗？我猜在一些方面上我们是进步了，但在另一些面上我们已经偏离了很远。在当今的网络使用者当中，71%网络使用者承认会对通信网络发怒。我们当中的50%通过拍打个人电脑、用力击打某部分、尖叫或辱骂我们的同事，而对其问题做出反应。如果不是这么令人不快，这将会成为一个狂欢的喜剧。至少33%的英国人和他们的邻居不相往来。我确信这个比例在美国和世界其他所谓的文明地区也不会少。超过80%的司机说，他们曾经牵涉到公路暴怒事件。25%已经犯了马路暴怒。当一个人开车时不敢犯错，但当有人改变车道，给出来一个错误的信号，或者在另一个车道不小心划伤了某人一样，因为一个不完美的司机，他们遇到不便，某人就可能会表现出愤怒。世界是他自己的样子，事物也在不断的进展，或许不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置之不理。即使世界没有改变，我们会改变。我们中的每一个要为我们怎么对外在的刺激做出反应而负责。我们可以选择过着和平融洽的生活。我们每天可能要原谅100次，但这仍比内心怒火冲天或把怒气发泄出来以尴尬收场的方式要强得多。别去那里，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参考经文7:13-14，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中看到，生活中我们会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宽的，并且容易走的，对于我们许多空间来表达我们的各样情感，这条路大部分的人都在走，所以我们将不会感到孤单。在这条宽阔的路上，我们有空间发泄我们的愤怒、苦毒、怨恨和不饶恕，但是这条路会引到灭亡。继续再读一次经文，没错，这条路引到灭亡。我们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这条是耶稣行过的路。历史也是由选择窄路的男人和女人点缀成的，他们通常是我们纪念并效仿的榜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从来不想向希特勒或波士顿行凶课。他们是易怒的人，总是很苦恼，以至于他们成为想法子折磨别人的人。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以灭亡而告终，因为他们走错了路。不，我从来不想像他们一样，但我渴望像路德、以斯帖、约瑟、保罗一样。这些年我已经读了又读约瑟的故事几十次，学习了约瑟展现的宽容的态度。我知道主在约瑟的一生中非常祝福着他，并他的后裔，因为他走的是窄路。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每个祝福，因着他人的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孙子们、曾孙们将会过着更好的生活，因为我接受了神的恩典，使我原谅了我父亲对我性的虐待。我或许选择宽路，因为他就在眼前看着我，大叫道，行在其上，在你经历一切后，你值得拥有一条容易的路。但是这条路是有欺骗性，最初他表现出来是更容易的路，但在最后他只是把苦恼累积起来。在这本书结尾的章节里，我将告诉你全部的故事，神怎样带领和教导我原谅父亲，但现在只能说我选择引到生命的窄路。这条路经常是孤独的，不好走，但是每当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前进一步时，我就会看见耶稣在前面说，跟随我，我正带你去一个平静安稳的地方。现在 在生活中，我试图节制，使自己不在愤怒和苦读中。我会对自己经常大声说，乔伊斯，不要去那里。如果自怜和许多其他负面情绪成为我们的同伴，我们会感到陷入苦毒的深渊。如果足够深，我们会感到阴郁的水淹没我们的头，不断把我们往下拉，沮丧、自怜，大量的消极情绪随之而来。有个被叫那里的地方，有个被叫那里的地方，我们曾经都在那里。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那里生活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地方，但是你的生活似乎莫名其妙地变小且受限制。在那里有座山，它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不断地环绕这座山。对于你的旅程，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进展。在那里生活，你所有需要做的就是跟着你的情绪走。当一些不开心、不顺你意的事，或者当人们不公平地对待你，你就会变得生气，不原谅他们。不要恩慈，在那里，你可以有一个黄金地块。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40年，他们叫它旷野，但我叫它那里。那里是在之前我们去过许多次的地方，那里使我们痛苦，偷走了耶稣想我们有的生活。它是自怜、自私、贪婪、生气、愤恨、报复、嫉妒，给那里命名说也说不完，但是在那里生活的结果是一样的。痛苦、苦恼、沮丧和空虚是弥漫了整个这条引导灭亡的宽路。正如我所说的，在我决定逃避那里、置身那里之外之前，我住过那里有很长很久的时间了。当我的情绪试图压倒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必须靠着呼求神的恩典和全能来抵制它。但我真的不能浪费一天在那里生活了。他们受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们的敌人，他们总是因为敌人的错而不高兴和痛苦。他们唯一的真正的敌人是糟糕的态度。他们是不相信、抱怨、贪婪、嫉妒、不感恩、担心、自怜、生气以及没耐心。就我们的问题，责备其他人对我们来说是安慰。只要他们是引起麻烦的，我们就从来不会看到自己的错，也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年，我只定睛于父亲对我所做的，却没有觉察到自己对父亲的行为而做出的反应。神给了我一个答案，但他的方式意味着我必须从那里搬走，并且停止想他们才是我的问题。我父亲已经极度伤害了我，这是事实，但神医治我并恢复我，选择是自己的。在生活中，你正在相同的岔道上吗？如果这样，我恳求你从引导灭亡的宽路走出来，并要踏上引到生命的窄路。因为我们的问题而被责备的他们是谁？如果你听到你自己或别人的谈话，这似乎是他们已经弄乱了我们的生活，他们需要修正它。他们做和他们说，还有我们害怕他们会或不会做这个或那个，但是他们是谁？哦，他们可以是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事实上，如果我们待在正确的路上，并且跟着耶稣，他们基本没有能力伤害我们。他就是道路，有说不来的大喜乐、相融中的和睦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奇妙生命。当我回忆我住在那里，指责他们对我的痛苦负责，促使我想一本接着一本出书，讲述神借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想让你去认识真理，因为它会让你自由。事实就是，当别人伤害你时，你没必要为愤怒使自己填满苦毒和怨恨。你有其他的选择，你可以饶恕。下一次，你的情绪被点燃时，你会被邀请去一个称之为不宽容的地方，这就需要你下定决心不去那里。 不管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都请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保罗说过，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参考经文腓立比书4:11，我完全相信保罗与我们一样学到了相同的方法。他经历了因做错选择而带来的痛苦，直到他最终明白用智慧做的正确选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便得到了满足。生活带来冒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难免会冒犯我们，但我们没必要去那里。你会怎样面对？是责备他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神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参考经文箴言4:23，与圣灵同工，使我们的心自由地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是我们的责任。冠军们从冒犯中脱逃，就如大卫王在一生里做的许多事情一样。你是否已经预备好站在神面前来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你浪费了你的生命在那里？你真的认为你能说是他们让我做的，并且神能接受那个答案吗？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更好的答案。在生命里采取行动、做出决定的时候来临了，不要让自己生活在愤怒和苦毒的世界里。通向那里的路是宽的，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虽然那条路是宽广容易走的，那里有一座大山，那里唯一可做的就是痛苦。如果你曾经在过那里，或现在正在那里，那么你就能体会到它给你带来的痛苦。所以让自己走出那里，并且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回去了。